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7月22号，公元2006年9月1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温家宝在德国遭到各人权团体的强烈抗议；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向达赖喇嘛颁发国徽禁止奖章；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在哥德寺就僧人责任发表讲话；瑞典人民党议员谴责中国人权恶化，无权举办奥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温家宝在德国遭到各人权团体的强烈抗议，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大纪元网络消息，本周三温家宝抵达德国汉堡进行访问时，多个团体在汉堡市政厅前广场上举行活动，抗议中国破坏人权。报道说，参加此次抗议的有德国法轮功学员、西藏人权组织、新疆联盟会、德国国际人权组织以及支持被威胁的民主协会等多个团体。同时在汉堡市政厅前举行抗议的西藏人权组织以及新疆联盟会谴责中国多年来破坏少数民族信仰与文化的行为。藏人代表戈桑表示，他对中共兴建并运营的西藏铁路表示强烈不满。北京兴建西藏铁路的目的是想让更多的汉人涌入西藏，不尊敬藏人文化信仰的汉人到来，会进一步破坏藏人文化，掠夺西藏的经济资源，掌控藏人的思想，并且实现其示意的西藏人种的目的。戈桑强调说，西藏人的心愿是保留西藏人民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坚持自己的民族信仰。德国新疆联盟会的秘书长表示，在新疆的学校里，学生唯一学到的语言就是汉文，如果有哪一个学生敢公开做祈祷，马上会面临被驱逐学校的危险，而失去就业机会。不仅在学校，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新疆人都面临着同样的被剥夺宗教信仰的处境。另外，为了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德国汉堡市政府目前正在举办为期近4周的中国月。鉴于许多印有中国制造的玩具都是在劳教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汉堡绿党党团要求市长在与温家宝及其他中国官员会面时提出中国的人权破坏问题，呼吁中国彻底取消劳教制度。绿党党团建议政府制定措施，杜绝中国劳教所制定的产品在汉堡销售。另外，中国总理温家宝与英国首相布莱尔昨天13号在举行会晤时，双方就双边的贸易、能源政策以及伊朗核危机等国际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布莱尔在会后说，他与温家宝坦率公开地讨论了人权问题，但他没有披露所谈的细节。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代表琳娜·罗利正斯、民主党领袖南希·贝洛茨、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海德等联名提出的国会最高荣誉金质奖章颁发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提案，于本周三得到了美国参众两院的387名议员的支持，一致通过。美国国会决定向达赖喇嘛颁发国会最高荣誉奖，是为了表彰达赖喇嘛对和平、非暴力、人权、人类和平与宗教和谐以及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等方面的卓越贡献。一向在美国国会中制定各项议案时，各党派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但这次授予达赖喇嘛国会金质奖章的提案上得到了参众两院的共计387名议员的支持。达赖喇嘛驻美国特使加日罗朱坚参对美国国会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他说， 日前加拿大政府向达赖喇嘛颁发了最高公民荣誉之后，美国国会也一致通过向达赖喇嘛颁发国会金质奖章，这是一种伟大的举动，它表明了国际社会认同达赖喇嘛为世界和平与稳定所付出的贡献。据了解，先前荣获美国国会金质奖章荣誉的有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基督教领袖约翰·保罗二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韦瑟尔和南森·曼德拉等。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罗桑丹尊于今天星期四受邀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戈德寺向该寺的全体僧人以二十一世纪僧人的责任为主题发表了讲话。桑东·仁波切表示，
这位连根的德鲁马军为我们给罗主角的人家念了三届已经全部人第一个给这位连根当德鲁米沙基把三年把早送把各种主义呢这就告诉这位连根的
二十一世纪的僧人传承与佛陀释迦牟尼所遗留下来的传承史没有任何不同的。佛陀的传承史延续几千年的传承，而非随着时机的发展而去改变的。桑东·仁波切表示，从另一方面来看，自佛陀降临人间成道，以及佛教传入西藏等的一系列事迹当中，似乎在僧侣传承的某些方面有了一些稍微的改动。因此随着实际动态的改变，藏传佛教出家中需要肩负起一些新的历史使命的责任。
今日若不成为蓝干里啊对其中住的对呢就问着也买不清不一那样。接着当对其国库忘记若不成为那么给蓝干主教里啊门着而去用四个几岁时间。
1959年藏人踏上流亡之路后，达赖喇嘛在马苏里表示，当今局势出家中不能以自己是出家人而只重视修行。作为一名出家人和藏人，在西藏社会面临危机的时候，必须要为西藏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延续发展付出努力。桑东·仁波切表示，出家中的受戒与责任感总体来讲是不会随着实际的改变而改变的，但是会随着社会与实际的需求而会有所不同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瑞典人民党议员谴责中国人权恶化，无权举办奥运。下面请听达珍的详细报道。
大剧院消息，本月11号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市会议中心举办了主题为“认识中国”的研讨会。到会的有几十位中国问题专家学者，还有瑞典的政要及资深的传媒人士。瑞典人民党议员兼欧委会议员海丽娜·巴伊赫尔兹表示，民主与人权是瑞典人民和其他西方国家所推崇的价值观，而中共搞的是一党一军的独裁政治腐败，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香港、台湾。中国有诸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法轮功问题，在中国每年处决的犯人多达10000多。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民的政府，也不可能尊重他国的人民。当初很多人都抱着中共能通过举办奥运会变得更文明进步，在尊重人权等方面有所改善，但是中国当局大量的拘捕异议人士、囚禁伪权人士、关闭封锁伪权网站，可以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更加恶化。中国还配举办奥运会吗？另外，亚洲研究联合会的张尔平介绍了他的论文《认识中国》，该文描述了现在的共产党从传统的共产党的转型、中共的所谓保鲜、中国的银行系统问题、社会贫富悬殊、地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对异议人士、各宗教及信仰团体如西藏佛教徒、法轮功人士镇压的问题。西方国家在和中国进行贸易的时候，常常丧失了其道德及价值观。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完了，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 请继续收听我带您播送的蒲慈仁中译的《西藏与蒙古关系初谈》。
公元十四世纪上叶，因蒙古发生内战，钦察国之力量削弱，所以俄罗斯各邦国逐渐发兵抗议蒙古的统治。到了1480年，莫斯科摆脱蒙古统治，获得独立，钦察汗国之名从此消失。上述各地区有术赤大儿子拔度及其后裔从1237年至1480年间统治了近243年。1225年，成吉思汗的二儿子察尔台控制着自己的领地约旦河坦地区和伊利河西南帕米尔山脉等。此后1310年，欧格台控制的地区并入察合台国，由察合泰之子孙控制到1369年。1369年，有称为铁木尔的国王占领并统治了该地区。铁木尔据说是成吉思汗同父异母的兄弟该恰若云之后裔，其国都为萨马尔汗。同样有叙利尔建立的伊尔汗国也被铁木尔占领。虽然铁木尔和明朝间有几年曾经互派使者献礼，但是1394年铁木尔扣押了明朝使臣，1405年被扣入人质获释，并带回铁木尔给明朝皇帝的从此断绝与明朝的往来，为报摧毁蒙元之仇，不久将会前来等于。同年二月，铁木尔率20多万大军向中国明朝方向进军，途经欧德拉尔城时铁木尔去世，军队停止了前进。上述各地有铁木尔的六位子孙在萨马尔汗控制到1520年。1225年，成吉思汗三儿子欧格台控制着阿尔泰山脉东西部和希尔河沿岸以及乃麦地区。欧格泰在1229年继承汉王至1241年。1241年，欧格泰去世后，因无法确定由欧格泰五子中何人继承汉位，就有妃子任马真后摄政。1246年有大儿子贵友继位，二儿子阔端任甘肃和宁夏方面的国王。1233年，汉王郭格台亲自率兵攻打金国西北部黄河边和浦州，汉王之弟拓累率兵从西南部包围了金国国都开封，金国国王完颜守住逃到蔡州，后被重伟国王自弃而死。金国全部拼入蒙古版图，从此以后蒙古和南宋边界接济。此前金国因侵占了南宋的大片领土，为了报仇，在蒙古进攻金国时，南宋曾派兵相助。金亡后，南宋曾经要求蒙古归还此前被占领土，因遭到蒙古拒绝而失和。述职简历中所述，1235年，大元帝国汉王欧古泰在呼伦召开了为期一个月的大会，讨论了攻打南宋、高丽、西征欧洲之事宜。1218年，虽然高丽国王向蒙古归顺称臣，但1231年，汉王欧古台派遣的使臣在前往高丽途中被杀，随后派遣常驻高丽的使臣达鲁花痴职位所率72名官员前往高丽时，又被高丽所杀。因此蒙古军于1235年进�攻高丽，占领了40座城市。高丽国王向蒙古尚书请罪，并亲自前往蒙古叩见进贡。1241年，高丽王子作为人质留在蒙古，高丽变为蒙古国的属国，在原西夏国领土宁夏和甘肃两地建国之国王果端于1240年派遣大将拉齐和朵达支部进军西藏。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播送的蒲慈仁中译的《西藏与蒙古关系初谈》，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文佳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